第一编，第三章，文明之前的人类。现在，倘若我们要对最早出现的有效的食物生产所带来的种种结果形成完整的概念，或者加以夸大，那么也许会感到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人类的整个生活范围，从生物学方面，包括食物、人口统计、疾病等等，到文化方面，包括社会组织、政治、宗教、美学等等，人已呈现出完全新的面貌。罗伯特·杰·布雷德伍德。第三章，人类，食物的生产者。旧石器时代的人之所以能成为人，是由于他们学会了说话、制作工具和使用火。这些本领使他们远远地胜过周围的其他动物。不过就下述这一基本方面而言，他们与其他动物仍是十分的接近。他们仍像猎食其他动物的野兽那样，靠捕捉小动物为生，仍像完全依靠大自然施舍的无数生物那样，靠采集食物谋生。由于他们依赖大自然，所以就为大自然所支配。为了追逐动物，寻找野果地或渔猎场地，他们不得不经常过着流动的生活。由于一块地方所能提供的食物有限，他们只好分成小群行动。据估计，即使在冬季气候也很温暖、物产丰饶的地区，每平方英里也只能养活一至两名食物采集者。如果在气候寒冷的地方，在热带丛林或沙漠地带，那么每养活一名食物采集者则需要有20至30平方英里的地盘。一、农业的起源。正如前章所述，人类对大自然的依附性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留下了印记。但是当人类做出划时代的新发现，不仅靠采集食物，而且通过栽培植物也可养活自己时，这一依附性大大的减弱了。于是一个崭新的新世界呈现在人类面前，使人类的眼界大为开阔。从此人类告别了旧石器时代，跨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人有两个方面与他们的前辈旧石器时代的人不同。新石器时代的人不再是用打制法，而是用磨制法制作石头工具。他们的食物来源大半甚至全部是靠栽培植物和蓄养动物，而不是靠狩猎或采集。这两方面的变化以后者更为重要的多。倒不是故意贬低新石器的重要性，新石器较旧石器更锋利、更经久耐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重大发明，如犁和轮子，正是由于经过磨过的石头制成的各种切削器的加工，使用起来才极为便利。但是把打制过的石斧磨得斧身光滑光亮、斧刃锋利的技艺，与人类由食物采集者变为食物生产者这一转变相比，不能不退居到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这一转变不是源于突如其来的灵感，不是由于某些史前时期的阿基米德明白了农业是怎么回事，高喊我找到了，于是这一转变就到来了。确实，早在农业革命之前，人们已普遍知道促使植物生长的方法，就像哥伦布航海之前，人们已知道地球是圆的一样。现已查实，现代农业的原祖人对农业毫无所知，可对当地植物的特性和生长情况却非常熟悉。他们知道，种子萌芽，长出植物，有了水分和阳光，植物才会茂密。植物在某种土壤可生长得很好，而在另一种土壤却不行。这一类知识的获得，对现代原始人来说，是必不可免、很自然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的生存取决于对周围动植物的了解。他们没有理由可怀疑，但有大量证据可相信。史前时期的人类是在与现代原始人相仿的环境下，获得有关动植物的知识的。
如果有关植物生长的基本原理
早在农业革命之前的数千年就已经为人类所知道。那么，为什么还要推迟如此之久才付诸实践呢？一个原因是，缺乏这样做的动力。与我们通常设想的相反，靠捕捉小动物为生的原始人，在正常情况下，过的并不是受饥挨饿的生活。他们从来不使自己的人口增长超出食物来源所许可的范围，相反，倒是采取堕胎、停止哺乳和杀死新生婴儿等方法来降低自己的人口数，以度过一年中食物来源不足的月份。因此，狩猎社会能在供求平衡的状态下，舒舒服服地过上数千年，而未生长出一种要求根本变革的推动力。在正常情况下，原始人不仅拥有充足的食物，而且还有大量的空闲时间。只要狩猎到足够的动物，采集到足够的植物果实，他们就不再有任何进一步工作的动机。有位权威人士说，大量资料表明，狩猎采集者不仅有充足的食物，还享有大量的空闲时间。而且事实上，比现代产业工人、农业工人甚至考古学教授所享有的时间还要多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所发生问题自然不再是人类为什么要长期的过渔猎采集生活，而是为什么不再过这种生活。人类所以推迟很久才转向农业的另一个原因是，可以栽培的植物和可以驯养的动物为数较少。有史以来，人类所能驯化的正好具有某些必不可少特征的植物只有几百种，动物只有几十种，因为适用于栽培的植物必须具有高产的可能性，最好能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如果不具备这些特性，即使加以栽培也见不到什么成效。美国今日仍处于史前时期的印第安人所能栽培的线类植物，生长在沼泽地带的接骨木、羊腿梨和向日葵，但这些植物的产量非常低，对于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起不了重大影响。同样，适于驯养的动物必须能失去一见人就逃之夭夭的天性，能在人类的饲养下繁殖，乐意吃人类提供的食物。欧、亚、非三洲各个民族非常幸运，他们找到了能提供肉类、牛奶、羊毛并可做驼畜的各种动物，而美洲印第安人则没有获得类似的动物，所以他们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阻碍。他们只好与无驼峰、羊驼和驼马这类产于安第斯山脉、属于偶蹄目骆驼科半驯化动物打交道。由上所述，可见如果不发生某种变化来破坏使狩猎社会得以安逸舒适地存在下去的平衡，农业的发生是不可设想的。而且即使当这种变化到来时，农业也只能发生在那些能找到适于栽培植物的地区。实际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如前章所述，更新世末期是气候剧烈变动的时期。气候的剧烈变动破坏了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由来已久的平衡。于是，人类适应这一情况，利用所掌握的有关植物生长的知识来生产食物。人类在全球各地区广泛地试验驯化各种动植物，曾有着悠久的历史。而这时，已能在少数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提高所驯化动植物的产量，大大增加它们在食物来源中所占的比例，使原始公社的生活主要以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为中心。这就是与纯粹的驯化截然不同的农业革命一词的含义。正是从这几种农业革命的中心地区，食物生产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逐渐传播到全球大部分地区。二、农业的传播。我们已确凿地知道，中东和中美洲是农业革命的独立中心。新近的研究表明，中国北部也是这样一个中心。虽无确切的证据，但我们推测，在东南亚、西非和安第斯山脉，也许还有一些别的这样的农业中心。就中东和中美洲来说，这两个地区都具有某些独特的特点。这些特点似乎可以说明他们在农业革命方面所起的先锋作用，这就是他们都拥有大量的品种多样的植物和动物。现代的小麦、燕麦、裸麦 以及现代的山羊、绵羊、牛、猪均起源于中东。同样，中美洲的两个小共和国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其面积虽仅为美国的 1%， 可盛产的植物品种却不亚于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所产的品种。中美洲品种极其多样的原因在于，在一个极小的区域内，其海拔高度、气温和降雨量的分布却殊为不同，极其多样，从而造就了各式各样的植物生长环境。因此，在中美洲能成功的栽培植物品种多达几十种，其中最重要的是玉米、苋、蚕豆和南瓜之类。各种植物从各自原有产地到适应各样的环境，进而在某个区域形成植物品种多样的农业，是经过了许多世纪的。这样形成的先进农业具有生产率水平高，是人类生存有保障的巨大优点。在这种地区，若一种作物因气候原因而不能生存，其他对天时地利要求不同的作物则可以生长，从而使密集的人口有可靠的食物来源，使人类文明成为可能。有一点应该强调，从最早的植物栽培过渡到农业革命，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称之为原始农业阶段。在中东，这一阶段约从公元前9500年起，至公元前7500年止。在美洲大陆，这一阶段似乎更长。墨西哥的特瓦坎山谷是美洲大陆最早植物栽培中心之一，那里的原始农业从公元前7000年前后开始。据统计，2000年后，当印第安人从以玉米为主的植物栽培中得到的食物仅占他们食物来源的 10%， 到公元前3000年时也只占食物来源的1/3，直到公元前1500年前后，由于玉米和其他植物杂交使产量大大提高，才成为当地人食物来源的主要部分，从而完成了从原始农业到农业革命的过渡。新的生活方式从这两个已初具规模的农业发源地，也许还有其他发源地，只是现在不能确定，逐渐传播到全球各地。原始农业有两个特点促使了这一传播过程。一个特点是，在原始农业阶段，植物的栽培持续时段常常要转换地方，一块土地经开垦种植若干年后就得放弃，让它在8年、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里处于自然生长状态，以恢复土壤的肥力。农业的这种粗放性使被弃即养生的土地与正在种植的土地在任何时候是处于5:10的关系，这一点加上人口的不断增长，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必要性，必须经常进入新的区域以扩大耕地面积，所以人口过剩是一个密切相关的扩张因素。植物品种多样的农业扩大了食物来源，使食物来源更加可靠，于是人口也相应的增多。当人口增长超过农业生产率水平所能支持的人口限度时，一个很自然的解决办法就是移居其他地方，因此有了一个连续的发展，即脱离原来的农业居留地，进入食物采集者居住的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农业就是以这种方式从发源地向四面八方传播。这里并不意味着农业已最终推广到全球各地，哪些地方的农业出现的早些，哪些地方的农业出现的晚些，哪些地方根本没有农业，这完全由极其多样的当地环境所决定。在亚非沙漠带和北极地区，由于鲜而早见的原因，农业是根本不可能的。在非洲、南北美洲的部分地区及整个澳大利亚，由于与世隔绝造成的愚昧闭塞和不利的自然环境，农业也是很缺乏的。在中欧和西欧等其他地区，由于那时还没有进入铁器时代，没有造价低廉且有效的工具，茂密的森林几乎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所以农业的出现也推迟到很久之后。当石斧为铁斧取而代之时，植物栽培的疆域大大扩展了，不仅从地中海沿岸地区扩展到欧洲内地，而且从印度河流域扩展到恒河流域，从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从非洲的大草原扩展到热带雨林地区，最后， 某些地区的农业之所以推迟很久的另一原因是，那里的动植物极其丰富，向人类提供的食物比原始农业所能提供的还要多。例如，在美国的西南部，只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有选择地培育中美洲盛产的玉米、蚕豆和瓜类，才有可能使它们的产量抵得上那里所有大量的橡树果和小动物。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人虽然居住在早期农业中心的附近，却依然长期过着食物采集者的生活。农业在诸地区间传播的详细情况，现在了解的还不够，只有从中东传播到欧洲的情况知道的最清楚。这一传播是沿着好几条路线进行的，一条路线朝北，经过土耳其到乌克兰平原，并从那里穿过东欧到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另一条路线向西，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到巴尔干半岛，再沿着东老河流域进入中欧，最后到达大西洋；第三条路线也向西，穿过爱琴海诸岛到希腊，再从希腊到意大利、法国南部、西班牙，并沿着大西洋沿岸到达不列颠岛。此外，由中东向东穿过伊朗高原到印度河流域，由中东向东北沿着里海海岸进入中亚平原，这两条传播路线也是为大家所一致公认的。除了这几条路线外，由于考古发掘所提供的证据不足，其他方面的情形也只能凭推测了。中国的小麦和大麦是约公元前1300年前后从中东引进的，不过最近的研究表明，早在那时候以前，中国当地生长的植物已被驯化，并已有了3000年的栽培史。要证明中国是最早的独立的农业发源地之一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中国北部的黄土平原土质半干燥，上面稀稀疏疏地覆盖着一层草，即使只有古代挖掘用的木棍也能够进行植物栽培。所以中国的土生植物如粟、高粱、稻、大豆、大麻和桑树等，早在公元前5000年时已作为旱地植物得到种植。这也就说明了最后出现的小麦和大麦为什么在中国也被当作旱地作物进行栽培，而不像在他们的发源地中东种植在水田里。非洲农业生产的情况至今仍不十分清楚，有人坚持认为非洲的农业是公元前5000年前后在西非尼罗河上游附近独立发展起来的，还有一些人同意这一看法，只是认为日期应大大向后推，约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不过多数人认为非洲的农业是约公元前4000年时从中东传入尼罗河流域，约公元前3000年时传播到苏丹的黑人那里，然后再传播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草原。像大草原的传播在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将黑人朝南面和西面驱赶时表现得特别明显。在许多世纪里，农业一直局限在辽阔的大草原，而不能向南穿过热带雨林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通常种植在大草原的粟和高粱在雨林地区不能很好的生长。公元初，这些障碍因两个重大发展而得到克服。这就是在非洲大陆上出现了铁器与芭蕉属植物和亚洲鼠疫属植物，前者是从它的发源地中东传入非洲的，而后者显然是从东南亚传入的。这两种植物在雨林地区也能茂盛的生长，所以它们和铁器的传入成为农业迅速传播到非洲大陆南部的原因。农业在美洲大陆的发展情况，由于美国考古学家新近的调查结果而比较清楚。约公元前7000年时，在墨西哥中部高原半沙漠的凹地里开始了对玉米的栽培，其后数千年间通过杂交得到了玉米的两个新品种，一个品种适应于半干旱的墨西哥高原，另一品种适应于潮湿的热带沿海地区。与此同时，其他植物如两种不同品种的南瓜、葫芦、宽叶菜豆、红番椒、苋和鳄梨也都得到了栽培。农业就是从中美洲这一中心发源地向南面和北面传播的。玉米传播到美洲西南部的时间大约为公元前3000年，不过在公元750年之前， 玉米的传入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那时的玉米还处于原始状态，食物采集具有更好的经济效果。同样，北美洲东部的印第安人直到公元800年时，由于成功地栽培了玉米、蚕豆、南瓜的若干新品种，并在这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种植，才使农业成为自己的主要生活来源。起始于中美洲的农业向南传播，到达秘鲁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750年。不过秘鲁还产有不是来自中美洲的玉米和豆类变种，这些变种是从很古的时候传下来的。这表明安第斯山脉的居民很可能同墨西哥高原的居民一样，早就开始栽培原始植物了。